啊，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何西阿书七到九这三章的圣经。啊，我呢稍微有点感冒，所以嗓子有点哑。请大家也特别祷告。上一次赵敏长老这个主日的时候，也是嗓子嘶哑，我们当时还蛮担心他讲不出来哈。也特别盼着大家都能好好装备。能够在关键时刻为主所用，因为现在讲道的人特别缺。我也盼着这一年啊，能够保管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生病，能够顺利的把全本圣经啊导读完毕。这是很困难，因为每天都要来有语音，主日呢还要讲道。很不容易，但是靠着神，我想会有他的怜悯和恩典。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七八九这三章啊，就特别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提醒。我们呢常常埋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太能抬头看神对我们目前日常生活的心意是什么。当然不少弟兄姊妹也比较谦卑啊，他们说我这样的一种小生活，小生小活啊，然后哪能劳烦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来掌管着。所以我们不太能把这种属灵的农业法则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人种什么收什么这样的属灵的因果呀，不太放在我们里边。更何况我们今天的信息比较偏重于讲神无条件的爱你，你要原谅自己等等这些不太合乎圣经的论调，就容易让我们有对神的公义啊忽略。所以唐崇荣牧师也说，今天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讲神的爱，没有神的公义。比如说上一周是国庆放假周，也正好赶上中秋啊，有的人就这个放弃主日，匆匆忙忙往家赶。大家想，假如说这个人他往家赶的时候发生了车祸，他会想他的发生的车祸这件事儿跟他自己违背神的安息日这件事儿有关联吗？或者他忙忙碌碌或者吃喝玩乐的这个一周过去了，然后没有敬拜神，但是心里边非常的空虚和受责备，他会把这种内在深处的不安跟神对他不喜悦连在一起吗？我们还是不太容易。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啊，就不断的有先知在百姓中间提醒，先知呢就被称为守望的人，所以不要忘了这个守望的角色。那今天呢，神也借着我们这些不中听的声音，可能会常常对听众们有一些提醒，借着讲台对大家有一些提醒，是都要我们来反省我们今天的生活呀跟上帝的带领还是有密切关联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不配或者不需要或者也没资格被神引领。不，神是一直带领我们。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这三章圣经啊，我们就看见前边第七章是在讲他们政治上的失败，然后八九两章啊在讲他们宗教上的失败，他们两方面都完全的腐败了，他们也常常是作恶投靠外邦人，然后呢上帝呢就用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他们。这个第七章啊，宫廷内乱那一部分亚摩古牧师有一个翻译，就是七章四节， 他们都是行营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失火着旺。亚摩古墓室就翻译成，他们全是色中恶鬼，欲火焚身，就像面包师傅火炉烧的火热，处心积虑控制火候。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种淫乱腐化，政治的腐败也带来战乱。上帝呢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比喻他们，也特别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因为不听神的警告，20年间啊，有4位君王被谋杀。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们不断地跟埃及、腓力士、亚兰、亚述结盟，上帝说他们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就是那个一面烤焦了，另一面却不熟，也就是最后就没法吃了。这些以色列人不断被外人欺负，还给人家上供，但是呢让人可气的是他们却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可怜。上帝说他们又如翻倍的弓，就说这个弓啊，他翻了倍之后就已经没用了，他没有办法来射箭了，这个弓就废弃了。但是他们自己呢却不思念，7章2节说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就是以色列人自欺欺人，以为神看不到，以为神不思想他们所做的恶，他觉得一关门神就关在门外边了，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结果呢神却使这个后果追着他们。所以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有着极其可怕的宗教上的腐败，他们呢并不诚心求告神。我们看见他们在床上呼吼，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悖逆。就是我们就看见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在敬拜方式上已经接受了迦南的方式，就是大喊大叫，大声呼求，然后甚至迦南人是用刀割自己，以为这样神就可以听，用这种禁欲自戕，就是自我伤害的方式换取神的同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第二，就是他们造了偶像，做了牛犊，透过这种方式来敬拜神。第三个方面就是他们的节期，本来是大家祝棚节要来好好敬拜神的，但是他们却把那个淫荡的大谷场成了这个做那种生殖崇拜大家一起淫乱的场所，把神的家玷污成了这种妓院，这实在是非常可怕。因此上帝就说埃及人要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葬埋他们的骸骨。摩弗呢就是埃及很多朝代的首都，就说那些坟墓建的塔要来把以色列人埋葬掉。第四个方面我们就看见就是宗教地点的腐败，就说他们不断的在巴利皮尔专拜那些可羞耻的。我们知道在民数记25章以民曾经在这里离弃神这个巴利皮尔，还有呢他们也这个到基甲，也就是成了一个异教和异端的中心，来去在那里做恶事。还有呢以法莲也像基比亚一样，我们知道基比亚过去在10世纪有过轮奸事件，也就是整个以法莲北国以色列就已经堕落成了基比亚。在神的眼中他们四个方面都已经完全的败坏 一个是敬拜方式，第二个是拜偶像，第三个是宗教节气的腐败，第四个就是宗教地点已经完全的被整个迦南所俘虏，最后呢就变成这样淫荡放纵的一批人。这批人呢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被吞吃，以色列被吞吃就成了无用的大家不喜悦的器皿。他们却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我们在这三章不断的看见上帝有生动的比喻啊，让他们提醒，让他们受提醒，说你看看你们已经可怜到什么地步，为什么总是不反省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大家想一下，我们知道有不少人当他热爱神活着服侍，在教会好好服侍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真的也赐福他的灵命和他的家。当他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离开服侍岗位，离开对神的热爱，我们也看见他们也真的就越来越这个走向冷淡退后甚至也在隐秘处有各种淫荡放纵的事儿，各种家庭里边的不和争端等等。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神的提醒吗？我们不是律法主义，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分别为圣，我们也是圣洁的神。好，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个我们就在神面前有一个迫切祷告我呢特别来引用一个姊妹叫基斯丁娜，她的祷告词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求你赐下恩典，使我们永不与试探妥协，也永远不玩弄良知，不消灭圣灵点点滴滴的感动和提醒。我们永远不珍惜自己的右眼、右手或右脚，假如他们让我们陷入网罗和跌倒。我们也永远不失去我们的灵魂，尽管魔鬼可以来诱惑我们用世界来换他们。天父上帝啊，求你恩待我们，从此时此刻此地开始火热我们，让我们就如同下一刻你要来，求你赐福恩待保守。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